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不要平静地走进那良夜，老年在日暮之时应当燃烧咆哮，怒斥光明的消亡。虽然智慧人知道黑夜无可避免，他的话语也不再闪耀如电光，但是他绝不肯平静地走进那良夜。我很喜欢迪兰·托马斯的这几行诗句，我认为这诗句就是亚伯拉罕晚年的写照。圣经说，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寿高年老，卒于金色年华，享尽天年，气绝而死，归到他的先人那里去了。他的儿子以撒和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钦定本圣经说，亚伯拉罕死于一生中的金色年华。亚伯拉罕的金色年华不是他的青年时代，不是他经营手工艺作坊赚大钱的年华，不是他的盛年，不是他带领300多人打败4个大国的年华，甚至不是他枯树开花生下神赐的爱子以撒的年华。亚伯拉罕的金色年华是他的晚年，因为这是他完全走进神的命定，领受神的恩典最多的年华。神在亚伯拉罕的晚年给了他诸多恩典，给了他加倍的补偿。亚伯拉罕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多子多孙，神让亚伯拉罕在140岁之后又生了6个儿子。圣经说，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子，名叫基土拉。基土拉给他生了新兰、约山、米丹、米颠、伊施巴和舒亚。亚伯拉罕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当年他不得不把以实玛利赶出家门。圣经说，以撒和以实玛利一起埋葬了亚伯拉罕。在萨拉死后，神让亚伯拉罕与以实玛利恢复了父子关系，享受父子之乐长达38年。诗篇92篇写道，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老年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亚伯拉罕的晚年是精彩的，是精力旺盛的，是生机勃勃的，是没有任何遗憾的。他在神的恩典和慈爱之中离开了这个世界，回到了神的身边。在亚伯拉罕死后，以撒继承了亚伯拉罕所拥有的一切。圣经说，亚伯拉罕把自己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礼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就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向东面行，往东方的地区。以撒除了继承亚伯拉罕的财产，还继承了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创世纪26章写道，从前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饥荒，现在那地又有饥荒。以撒就到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到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你要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必赐福给你，因为我要把这全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履行我向你父亲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必使你的后裔增多，好像天上的星那样多。我必把这全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是因为亚伯拉罕听从了我的话，遵守了我的吩咐、我的命令、我的条例和我的律法。以撒与亚伯拉罕一脉相承，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相同点。亚伯拉罕75岁离开父家，出来跟随神。以撒也是75岁，父亲离世，独立跟随神。亚伯拉罕75岁遇到了饥荒，要到埃及去。以撒75岁也遇到了饥荒，也想去埃及。当年神要亚伯拉罕到他所指示的地方去，没有告诉亚伯拉罕具体是哪里。神也要以撒到他所指示的地方去，同样没有告诉以撒具体去哪里。不过 以撒跟亚伯拉罕也有很明显的不同。亚伯拉罕一生最大的难题就是信靠和交托，他75岁才开始跟随神，在这之前他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已经习惯了独立，习惯了事事靠自己，所以就连神给他的应许他都要自己想办法去达成。而以撒恰恰相反，信靠和交托是他的强项。在他妈妈还没有怀上他的时候，全家人就都已经知道以撒是神送给亚伯拉罕和撒拉的神迹宝宝。他家里虽然弟兄众多，但是他从小到大什么都不需要争，亚伯拉罕和撒拉早早的就为他安排好了。他的哥哥以实玛利在他3-4岁的时候就被撒拉赶出了家门，他爸爸临死前还把他的6个弟弟都送走了，连他的老婆都是神指引亚伯拉罕的老仆人给他找好的。以撒被亚伯拉罕一直照顾到75岁，无忧无虑。他早就习惯了天大的事情有天上的爸爸和地上的爸爸顶着的生活，所以以撒可以安安稳稳地走在神的命定当中。可以说在圣经所有的主人公里，以撒是最蒙福的一个。在饥荒之年，以撒来到了他父亲当年到过的基拉尔。在基拉尔他有一段看起来跟亚伯拉罕类似的经历。圣经说，那地方的人问起他的妻子，他就回答，她是我的妹妹，因为他不敢说她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因利百加的缘故把我杀了，因为她容貌美丽。同样貌美如花的妻子，同样的危险，同样的担心，同样的谎言。我们很容易关注以撒与亚伯拉罕的这些相同点，但是圣灵却给我感动，让我看他们的不同点。亚伯拉罕的谎言是事先筹划好的，他在进入基拉尔之前就跟撒拉商量好了，他们要以兄妹相称。当他们在基拉尔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扮演兄妹的角色了，而他们的扮演很成功，当时所有的人都相信了，亚比米勒果然把撒拉收进了宫里。但是以撒不是这样，圣经说，那地方的人问起他的妻子，他就回答，她是我的妹妹，因为他不敢说她是我的妻子。当非利士人来问他的天生丽质的妻子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危险，突然有点不知所措，一个大过他的问题找上门来了。这个时候他内心突然软弱起来，谎话脱口而出。就算说了谎话，以撒和利百加也没有扮演好兄妹的角色，他们在外人能看到的地方就做亲热的动作，被基拉尔王亚比米勒看到了。圣经说，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亚比米勒招了以撒来，对他说，她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她而死。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子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于是亚比米勒晓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根据犹太人的传统文献，这个亚比米勒是亚伯拉罕遇到的亚比米勒的孙子，这在西方是很常见的。比如在美国的独立宣言里被骂得狗血淋头的乔治3世，他的爷爷也叫乔治，就是乔治2世。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继承人詹姆斯1世的孙子是詹姆斯2世，也叫詹姆斯。伊丽莎白女王的爸爸是亨利8世，从亨利8世往上，英国有8个叫亨利的国王。小亚比米勒一定听爷爷讲过，他因为一对自称兄妹的夫妻差点被他们的神灭族的事情，让他引以为戒。所以亚比米勒非常谨慎，听到有人汇报以撒和利百加的事情，并没有马上去娶利百加回宫，而是细心观察。亚比米勒远远地看到以撒和利百加亲热，立刻很生气，把以撒叫来训斥了一顿。可见亚比米勒早就知道以撒和利百加的相貌，他已经关注他们很久了。但是在训斥一番之后，亚比米勒并没有惩罚以撒，反而颁布法令，吩咐全国不能伤害以撒， 也不能沾他的妻子，否则就要被治死，把以撒和利百加牢牢地保护了起来。这不是出于他的善心，不是出于他对以撒有什么关爱，而是出于对以撒的神的惧怕。当危险找到以撒头上来的时候，神轻轻松松地就把他消解于无形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里是否也遇到过突如其来的威胁，遇到过敌人毫无来由毫无先兆的突然攻击？这种时候不要自己乱了阵脚，相信神必会保守你的平安。历代志下二十章说，这一次你们不用去战斗，站立起来，站稳脚跟，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呐，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明天勇敢地去面对他们，耶和华必和你们同在。当时犹大的王约沙法刚刚听说摩押人、亚门人和米尼乌人三路大军一同来攻击他们，敌人从海对岸的以东方向来，所以他们是包抄到约沙法的后方来。他们现在已经到了隐基底，离耶路撒冷只有一天的路程，情势危急，迫在眉睫。圣经说约沙法大惊，但是他没有动摇，定义要寻求耶和华。约沙法面对三路敌人束手无策，一路敌人我也许还能应付，但是三路敌人近在咫尺，他一筹莫展，无能为力。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我们也有三个敌人，世界、肉体和魔鬼。人在世界上面对的是世界荒谬的价值观、肉体的骄傲和欲望和魔鬼的谎言。我可以打败这世界的价值观，但我里面又有一部分想要世界认同自己存在的价值。我很想抵挡魔鬼的谎言，但是有时候这世界又在暗示魔鬼才是对的。一个敌人容易对付，但是三个敌人怎么办呢？当你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挑战，你会明白应该用什么样的策略，否则你就会在错误的层次上去跟敌人厮杀。约沙法知道要在正确的层次上去抵御敌人，他定义要寻求耶和华。他这次不再让抖音告诉他他应该怎么做，不再让微信群和朋友圈给他建议，他不是先去找他的十二个朋友商量。突然的危险和挑战往往会把人推到他本来就应该去的地方，推到神的面前。圣经说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众中，站在耶和华殿的新院子面前说，耶和华我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约沙法的第一句祷告就把焦点从地上攻击他的转到了在天上保护他的。你不是统治列国万邦的神吗？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没有人能抵挡你。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经把这地的居民从你的子民以色列人面前赶走了吗？当我们不知道神要为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提醒神他已经为我们做过什么。不是因为神会忘记，是因为我们会忘记。这不是你第一次遇到挑战，这不是你第一次感觉呼吸困难，这不是你第一次看不清前面的路，这不是你第一次受到伤害，这不是你第一次心碎，这不是第一次你流下眼泪。之前的每一次，神不都帮你解决问题了吗？不都让你转危为安了吗？这次也必然如此。约沙法说，你不是把这地赐给你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做产业吗？永远，这是你给我们的永远的产业，你给我们立的永远的约，你现在不能不管，你现在不会不管。他们住在这地，又在这里为你的名建造了一座圣所，说如果有灾祸临到我们，无论是刀剑、刑罚、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和你的面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和施行拯救，因为你的名是在这殿里。所以现在没有亚门人能打败我们，没有摩押人能打败我们，没有希尔山的人能打败我们，没有从以东来的人能打败我们。约沙法不但是去求告神，他甚至是在抱怨神。他说， 现在这里有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的人。从前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你不许以色列人侵犯他们，那时以色列人就离开了他们，不除灭他们。约沙法说，这问题不是我找来的，这危险不是我惹上来的，这问题不是我能预见的。当初神不让我们以色列人的祖先去消灭以东人，今天我们才遇到这样的困难。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生活中的很多问题不是我们招惹来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不要相信那些因果报应的说法，不要轻易责备自己，不要听信魔鬼的谎言。魔鬼希望你自责羞愧，想用这些阻拦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要拒绝接受不符合耶稣十字架完工的任何说法，你在神的面前已经永远是义人。约沙法接着说，现在你看他们怎样报复我们，他们要来把我们从你赐给我们承受做产业的地赶出去。如果这产业是神给你的，就交给神去保守。如果你是属于神的，那就不在乎你有多大的能力，而在乎你的神有多大能力。因为既然是神的产业，那就是神的征战。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是神的宝藏，你就是神的产业，你是神的女儿，你是神的儿子，而你的爸爸很会打仗。所以约沙法高声求问，我的神哪，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没有力量抵挡这来攻打我们的大军，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们的眼睛只有仰望你。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不知道能做什么，我的敌人看起来比我强大，但是我可以把眼睛仰望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改变你的视角，如果你不去看你的敌人，如果你转向你的神，他会为你征战，他会告诉你这一次你不用去战斗，他会为你去战斗，而神绝不会打败仗。神听到了约沙法的祷告，听到了义人的呼求。耶和华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呐，这次你们不必出战，只要稳守阵地，站立不动，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的拯救。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明天要出去攻击他们，耶和华必和你们同在。第二天，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出来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因为亚门人和摩押人起来击杀住希尔山的人，将他们灭尽，灭尽住希尔山的人之后，他们又彼此自相击杀。犹大人来到旷野的望楼，向那大军观看，见尸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约沙法和他的百姓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在尸首中见了许多财物珍宝，他们剥脱下来的多得不可携带，因为甚多，只收取了三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没有征战就没有战利品。神让义人收获的不只是胜利，神还让我们收获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战利品。所以当你的敌人突然毫无征兆、毫无由来地攻击你的时候，求告神，准备好神为你赢得胜利，准备好神给你丰厚的战利品，就像约沙法一样，因为战利品甚多，只收取了三日。又像以撒一样，亚比米勒亲自下令保护他，之后神又让他获得百倍的收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也会倾听你的祷告，神也一定会为你征战。因为你是属于神的，你是神的产业，他必会保守他的产业。如果你也遇到那突如其来的危险和挑战，那一份化验报告，那一份债务，那些敌人对你的迫害，不要担心，这一次你不用出战，神必会为你解除一切的难题，神必会给你翻转，他还会赐给你丰厚的战利品。你有耶稣留给你的属天的平安，耶稣十字架的完工意味着你已经得胜，你可以在安息中得着神给你的那份平安，神给你的喜乐、富足、健康和兴盛。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